刚才 Matthew 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礼物是他很喜欢的一个东西，是不是？我不知道礼物你们买好了没有，我不说为 Matthew 买的礼物，就是给其他人买什么礼物。有没有人买书呢？我个人很喜欢收到传记 biographies， 我很喜欢收到这种的礼物。那么下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好不好？然后你要猜一猜这个人是谁，好吗？他是1918年出生的，他是2013年12月份去世了，他坐牢27年。他是谁？没错，曼德拉，曼德拉。那么要是我们为曼德拉写一本传记，你会从哪里开始呢？是不是也许你可以从曼德拉的父母的背景来开始，或者是你可以在那个监狱27年的时间来开始，他在监狱得到什么什么意象。也许你可以从94年宣誓就任南非总统的那个典礼的时候。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了圣经中其中关于耶稣生平的一个传记的一个开头，约翰福音。那么其实圣经中有四本关于耶稣的传记，对不对？他们都从不同的开头，不同的出发点来开始。马太福音是从哪里开始，你知道吗？耶稣的家庭背景。路加福音呢？那我们刚才说听到的，他是从耶稣圣诞，耶稣的诞生来开始。马可福音呢？他就是从耶稣开始工作的那个时刻来开始。约翰呢？咱们再次看到一章一到四节，约翰是从哪里开始？关于耶稣的传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上周若你们跟我们在一起，你们记得没有，我们看到了，若你们要得到圣诞节真正的快乐，我们先要接受上帝最奇妙的一个礼物。我们看到了上帝全备的启示，全备的启示，道成了肉身，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耶稣，这就是圣诞节的好消息，耶稣把它彰显出来，全备的启示，非常了不起。但是我告诉你，圣诞节这非常奇妙的礼物还有另外一方面，之所以道成肉身是好消息，不只是因为这是全备的启示，也是因为耶稣降世所实现的一切，来使我们可以与神享受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咱们看一下一章十二节，你看第十二节，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基督教本身不是一系列诫命或者是一条启蒙之路，重点是什么呢？亲密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耶稣降世大家都非常受欢迎，根本不是。咱们看一下第九节，那光来到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大家必须承认，在黑暗中摸索是不是挺危险的？有可怕，在黑暗中不只是容易失去方向，而且容易被伤害，对不对？开灯是不是很好？是 是不是给人极大的安慰啊？终于开灯了，是不是？不一定，真的是不一定。是不是取决于你在黑暗中到底在干什么呀？比如说我的孩子，如果他们夜里突然有噩梦，我们可以过去开灯，他们啊安慰，没问题，我不在我所噩梦中的那个世界，什么都很吃力，没问题，得到安慰。但是如果孩子睡觉的时候他们一起玩，他们应该睡觉，但是他们很调皮，我们过去开灯啊，那不一样。那么上周第四节我们看见了这灯就是耶稣，在约翰传记的开头，他想让我们明白什么呢？世人没有很热心的对待耶稣，世人没有很热心的对待耶稣。咱们注意，世人不可思议的拒绝。再次看第四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不可思议的拒绝。在约翰福音，世界这个词很有消极的含义。世界这个概念和悖逆神、远离上帝是不可分割的。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在森林半开一块石头，然后下面是什么呢？你突然解开了一座蚂蚁城，许多许多的小虫子、小动物。其实我们孩子经常喜欢到花园，故意的把那个花盆煮起来，为了观察虫子，急呼呼的逃跑，他们特喜欢。神的话很清楚，神的话很清楚，神的当神的光光照我们的身上，我们像那些虫子急呼呼的逃跑，为什么？人人，圣经讲得很清楚，人人都宁愿为自己而活。当我们开始接触光，惊慌慌的逃跑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并没有把上帝、把这光放在首位，没有例外，人人都这样，包括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其实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约翰福音，有很多事情我相信会令你很惊讶。据我所知，最大的质疑是什么呢？犹太人对耶稣的敌意。你看第十一节，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那么为了帮助大家明白这不可思议的拒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喻，好不好？这事情是发生在 Samsung 英国三星董事会议室，那些高级经理人他们进来准备开会，但是他们吓一跳，他们发现什么呢？有一个小伙子，有一位实习生，他已经在屋子里面，他做什么呢？他打开老板的电脑，看看里面的一些文件。你干嘛呀？但是最奇怪的是，这个小伙子好像没有害怕，他也没有说对不起，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我就是崔基森的儿子。谁啊？这个人你知道是什么人呢？他是全世界三星公司的执行总裁。那些高级领导人怎么样呢？他们不管，甚至他们让那个保安过来让这个小伙子拽出去。说实话，他们应该看到家族的相似性，如果你觉得不像，对不起，我找不到合适的照片。这个小伙子确实很像他的 他们公司的 CEO， 但实际上问题不是他们认不出来，而是他们不想人，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看到电脑里面的文件，毕竟这会暴露出来他们的腐败。咱们看一下第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如果你接着读约翰福音，你会看到之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反对耶稣，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被暴露出来，反而他们很有自信，他们以为既然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他们有纯洁的家族，纯洁的血统，那么既然他们很虔诚的遵守上帝的诫命，既然他们是这样虔诚的人，那当然上帝会接纳他们。但是当耶稣在他们中间，他告诉他们众人都要被重生，众人都要被拯救，结果呢，他们非常的讨厌，毕竟对他们来讲，他们已经是可以的，他们就是属上帝的子民，他们是蒙拣选的族类，耶稣干嘛说他们要被重生呢？要是你继续读，特别是前半部分，你会看到一次一次的耶稣强调世人被定罪，世人被定罪，包括他自己的子民，耶稣说他们也属这个世界，结果众人都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了，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人人都拒绝，都拒绝把创造我们的主放在首位，总之剩下来人人与独一无二的上帝没有关系，我们被隔绝了。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不可思议的拒绝？耶稣说光来到世界，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不爱光却爱黑暗。那再一次思考三星的那个比喻，要是他们明白那世袭像的身份，他们如何对待他是不可思议的，对不对？但主要的问题却不是他们的无知，他们知道他们的腐败，他们不想被暴露出来。第九节，那光来到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当你们听到耶稣的诞生，要是你想逃跑，我可以理解，这是很正常，连上帝的子民也同样拒绝耶稣，甚至他们想把他钉在十字架。我们要小心如此不可思议的拒绝。但同时朋友们，咱们要注意圣诞节最奇妙的好消息，那么接下来咱们要思考一下不可相比的特权，不可相比的特权。第十二节，你看第十二节，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他们不是从血统生的，不是从肉生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这些特权大家是不是很熟悉这个概念？特权前面我提到曼德拉，如果你们跟曼德拉的家有关系，是不是你们去南非旅游一切很顺利，有特权，可以住什么什么豪华的宾馆等等。我只要换一下那个三星的比喻，如果那个实习生当时你在那家公司工作，然后你跟他建立好关系，哇，那太好了，将来去韩国你很有特权，甚至你可以坐老板的私人飞机， 或者是每一次三星新款的那个 S5 出来之前，他们会送你一个样品，那就是一种特权，是不是？朋友们，如此的特权跟圣诞节所带来的特权相比之下，真是微不足道。耶稣所给的特权真是不可相比。第十二节，他赐给权力成为神的儿女。之前我们看见人人都走死亡之路，要是你继续读约翰福音，你会看到借着耶稣，现在我们可以出死入生了。之前我们看见人人都与上帝隔绝了，现在借着耶稣，我们有机会可以与神享有最亲密的关系。我们不只可以被赦免，我们也可以被收养的成为神的子民。说实话，特权有比较消极的含义，对不对？但我说特权，你们有什么感受呢？它是不是有点消极？因为它往往跟根据一个人的关系会怎么样，比如他没有被罚款，因为公安局认识他父亲，这是不好的，是不是？比较方便，但是不好。朋友，要是你继续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确实是靠关系，但是这不是走后门，而是通过耶稣钉在十字架，他使我们可以出死入生了。人人都可以接受这个特权，这是完全公正的，人人都可以接受。你看第十二节，凡接受的，凡接受的，没有限制。这不是因为你爸爸是什么党的，或者是有什么公司的，凡有接受的。所以朋友们，今年圣诞节你们愿不愿意接受上帝最奇妙的一个礼物？结束之前，我们简短的考虑一些回忆，好不好？然后一会儿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喝圣诞什么，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一些回应，好不好？其实回应跟上周的回应八周不离十。首先我们要谦卑下来，我们要谦卑下来。基督徒朋友，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跟当时的那些犹太人一样，不要骄傲，不要靠自己。我们用圣诞节这个期间来提醒自己，要是光没有来到世界，我们仍然无望无助。我们要承认我们需要被重生。第十三节提醒我们神的子女，你看第十三节，这是很大的提醒，我们不是从血统生的，不是从肉身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生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比如说我的孩子，他们在基督教中长大，但是他们不能依靠他们父母的信仰，这需要自己。所以不能说啊，西方人都是基督徒，没有啊，这是个人的一个决定，我们都要谦卑下来。这不是由于家庭的背景或者生活中的表现，我们只能接受上帝的礼物，他想赐给我们不可相比的特权。那非信徒朋友们，但我们中间的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有没有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事拦阻你们，拦阻你们去接受？第十二节，凡接受他的可以得到这个特权，这个礼物。那么要是你继续读，你会发现约翰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去相信耶稣就是基督，神的儿子，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那么其实我也知道我们其中的一些非信徒朋友已经基本上可以说是相信这些，你们已经探讨过一段时间，为什么你还没有接受？ 是不是因为还没有谦卑下来？我实在的告诉你，要是你真的愿意承认你对神不可思议的对待，不可思议的拒绝，你这会使你变得充满喜乐，充满喜乐。按道理我们应该永远与上帝隔绝了，但是因为他是充满慈爱的，他通过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世上，我们现在可以得到生命中最亲密的关系，这是不可相比的特权，成为神的子女。朋友们，真是没有比这个更奇妙。基督徒弟兄姐妹，今年圣诞节我们要怎么样呢？欢喜快乐。也许你觉得啊，很多福音家的朋友都回国了，我很羡慕，那确实可以羡慕他们，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欢喜快乐。发挥想象力，如果从前圣诞节一直是很痛苦的期间，你是卧床不起，无法行走，完全的那种瘫痪，你不能行走。要是今年圣诞节你终于可以走，那会怎么样呢？马马虎虎还可以，没有，你会特别喜乐，对不对？要是之前你剩下来双目失明，什么都看不见，然后今年圣诞节你终于可以看得清楚，今年圣诞节会怎么样呢？朋友们，我告诉你，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的确是这样。不仅如此，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生下来我们被罪而奴役，但现在呢，我们可以被释放出来。毫不怀疑的是，当曼德拉当他从监狱被释放出来，他感到还行，没有，他感到充满喜乐，这是很自然的。27年在监狱中，然而归根到底，如此的喜乐只是暂时的，甚至他现在也不在我们的世界。我们基督徒的快乐不一样，基督徒我们要欢喜快乐，不要以为啊，圣诞节再来一次什么什么洋人的节日。那当然我们没必要过圣诞节，我们天天可以庆祝珍惜耶稣的圣诞，没错，但是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来再次体会这奇妙的好消息。我们不只是得到永恒的自由，耶稣的诞生不只是给人带来救恩，他也是让我们可以得到新的身份，可以成为神的子女。那要是你相信耶稣的诞生，他的生平，他的死亡，如果你相信的都是为了你，你就可以得到新的生命，得到最亲密的关系。欢喜快乐是最理所当然的表现，对不对？那朋友们，有没有人愿意第一次接受这个礼物？也许你觉得你不在这个阶段，你刚开始接触基督，那我非常高兴你在我们中间，然后我希望你愿意会把这本约翰福音带走，作为我们的一个礼物，圣诞礼物。其实我告诉你，这个比给你什么 iPad 要好，因为里面它所记载的可以给你带来最好的最好的消息。然后到了新年1月8号，我们重新开始我们周中小组，在这里有探讨基督教的一些课程，非常希望你们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学习。但是也许有一些人现在虽然剩下的问题还是会有，但是你们基本上已经愿意承认，有点像 Matthew 一样，当时包括现在剩下的问题是有的，但是你已经愿意承认你需要上帝的救恩，你愿意承认你不可思议的拒绝，你对神的心态是不应当。 你也愿意接受上帝他所赐给人不可相比的特权。那下面我会做一个祷告。全备的启示，道成肉身，耶稣将上帝彰显出来，你们愿意接受吗？亲密的关系，耶稣赐给我们权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你愿意接受吗？我来做个祷告。咱们听祷告。全能的上帝，谢谢你通过你的独生子耶稣，通过道成肉身，让我们可以明白真理，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确是对你有不可思议的对待，我们的悖逆，我们的背叛，我们一辈子一直远离你。谢谢你通过这段话让我们感到我们的羞耻，谢谢你通过光来光照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不只是公义的神，你也是充满慈爱的。谢谢你通过耶稣的降世，他的圣诞，来让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借着圣灵可以被重生，可以被收养的成为你的子女。所以主要帮助所参加的愿意接受这礼物的朋友们，帮助他们相信耶稣是主，是你的儿子，是你所应许的王，帮助他们谦卑下来，帮助他们以信心来得到这个礼物，在今后的日子为你而活，作为你的儿女。以上祷告奉主名。